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馨不管你是在上午或者是下午看我们的节目或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有些朋友呢他是透过网络来收听的，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能够提供你一些生活上的指引。尤其是我们非常谢谢安神父一路的陪伴啊，他甚至呢在很多的时候呢，不论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或我们平日生活，都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那我们今天要隆重的介绍安神父哦，因为我想很多朋友圈听了节目之后呢也不一定很认识他啊。那安神父呢是非常棒的一个神父，所以呢我们特别很隆重的介绍他。安神父有没有一点害怕？请你问候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安神父。
安神父我请问你一下哦，因为我想你不是从你小的时候就当神父了对不对？你几岁当神父的？
18岁。
18岁，好，在此之前你应该过一般青少年的生活对不对？
我过过啊。
对， OK。 因为被爸爸揍过？
当然有啊。
谈一谈你怎么被爸爸揍的。是你很皮吗？
因为你小时候都比较不懂事，
嗯，
不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那就是完全照着自己的性子去做。
嗯哼，
所以有时候做错了嘛，一定会被爸爸这个鞭打。
然后还用鞭打哦，我想这两个字好可怕。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介绍的呢就是雅各伯的故事。那他的故事呢就是天主重重打了他三鞭。故事是这样的，雅各伯在19岁那年，他因为生病离开了宁波的修道院回家休养。不久修道院关闭了，师生都劳改了，切断了他回院的路。后来呢他就进了教育界做了老师。因为性德的根基不深，开始的时候他还每天做早课，或者呢念玫瑰经的时候他也不缺席。可是后来他用很多理由让自己的这些功课一一的都取消了。雅各伯自己说，除了没有拜菩萨之外，他跟教外人其实没什么两样了。同时受到社会的影响，他开始怀疑天主的存在。他想，如果天主不存在，他干嘛要处处约束自己呢？就这样，他和天主之间的距离拉远了，成了离家的荡子。1957年他24岁，被划为右派分子。屋漏又逢连夜雨，他又失去了最关爱他的父亲和热恋中的女友。5个月之后，正式的文件下来了，他被开除回家，继续戴着右派帽子受监督劳动。回家后的第二天，他就去生产线抗旱。本来就患有坐骨神经痛的他，怎么干得了这种累活？后来生产线照顾他，叫他养兔子。养了几个月之后，天不从人愿，兔子都死光了，又叫他到畜牧场去养猪。2年后，工作队下来检查，说让右派分子养猪太便宜了，必须要到小羊场去干活。 于是他被赶出了养猪场，而后他和他的右派阿直一起去打鱼，同进同出，常常睡在屋檐下破庙里，拿稻草当棉被，跟蚊子做朋友，吃的苦头罄竹难书。这是天主为了提醒他，重重的打了他的第一鞭。雅各伯在31岁的那年，经人介绍，他跟穷苦出身的葛艾俄结婚了。当他们的孩子4岁的时候，他因为12指肠溃疡动了手术，并因此背下了800元的债。为了还债，他卖掉了牌门、腰篮、地篮、大门、锯子等等，生活到了最低点。为了维持生计，他选择补鞋子、打过草绳，还做过一些草包。这是天主打他的第二鞭。雅各伯在45岁那年，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居然平反了，恢复了工作。这份欢喜使信仰上刚刚有点苏醒的他又远离了天主。可是天主没有忘记他，为了让他清醒过来，天主又狠狠地打了他第三鞭。在58岁的时候，他因病检查出右肺下边有一团阴影，初步诊断呢是肺癌，并做了切除术。当时一些热心的教友都来劝他，并为他做祈祷，他也做了彻底的反省，求天主能宽恕他的罪过，并暗自的表明了他自己的决心，说如果能够痊愈，他一定热心敬主，为教会的福传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说也奇怪，天主顺了他的意，手术之后2次的切片检查，他的癌细胞已经不存在了。这重重的最后一鞭打醒了躺在污泥浊水中的雅各伯，使雅各伯想到了生命的短暂跟脆弱，生与死之间只不过隔了一张薄薄的纸。天主给了雅各伯立功劳的机会，雅各伯决定要利用已经剩下不多的有生之年，牢牢记住耶稣所说的话：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呢？师父，天主打雅各伯三鞭啊，
嗯哼，
这三鞭打得好疼啊，而且时间好久哦。 达到第三边雅各伯肺癌切片结束手术完的时候，大概也快60岁了、
嗯、
那已经是个老头子了，所以剩下的有生之年他能做什么我不知道了。不过我想问的是，他的第一边跟他离开修院有关系吗？他说他因为生病离开了修院吗？
我要先讲哈，天主给他这三边哈，事实上是天主对他的一个很大的爱。因为他个人的这种，我们从他的过程的叙述中，他是不断在好像走出天主的道路之外，
嗯，
他喜欢走他自己的路，走他自己的方式，
嗯，
所以天主常常用一些方法来引导他再回到天主的道路上来。所以我不觉得是三边哈，我是觉得是天主的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三个转捩点，使他能够不断转向天主，所以这是天主对他一个很大的爱哈。那刚才你问到说第一边好像让他离开这个修院、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天主的一个计划跟安排吧，也许天主觉得他不适合走这条路、
啊、嗯，
那也许天主透过这种方式让他去重新的看到他自己，他愿意修道的那个目的在哪里，所以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好像天主的一种处罚，而是天主的一个爱，天主的一个恩宠，就是不断在启发他，引导他去看到他的那个目的在哪里。
那故事看起来哦，天主的第一边就已经是雅各伯生活很难过了嘛，他要跟蚊子做朋友啊，所以已经蛮难受的了。可是第二边呢，他更辛苦了、哦、他等于连生活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也门槛也都卖光了、哦
嗯、
那天主的意思是干嘛？为什么要让他过这么苦的日子？
就我们的一个这种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是一个不断在净化他哈，就是他本身他对天主的那份爱不是那么真实，也不是那么真纯，不是那么纯，所以他是一个常常去想着他要怎么样去过他生活方式的，也就是说他比较对这个世界上这个世俗啊的事情他比较喜欢的哈，可是天主不要他这样去做哈，天主要让他能够真实的去爱他，去侍奉他，所以他透过这些方式就是在引导他怎么样去看到去知道天主对他的爱，而让他不要去走不好的路，
嗯，
对，去过不好的生活。当然他的这些的遭遇也有他时代的一个背景，
嗯，
好，我们不能说好像就是完全是天主的对他一个不好的对待，我们也不能这样子哈，那个有大环境的一个因素哈。所以但是不管再怎么样，我觉得天主都是对他的一份还是在关照他，还是在引导他，虽然也许物质生活不是那么尽如人意啊，但是我至少知道他从这当中听来啊，他的一个精神生活应该都还算不错啊，天主对他的一种这样的一种这种关心关照。
那后来天主的第三边呢，让雅各伯真正醒来了。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圣经上的话，人若赚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何益处？那我想请教神父，要怎么样才能让人类啊真正认清这样的真理？
嗯哼，
因为我们大半的人呢、哦、基本上都在赚全世界，所以其实可能有极少部分的人他会想到他什么对他的灵魂是真正有帮助的，甚至说难听一点，其实可能世界上有70%的人都在为生活而努力，他可能还没有心情去照顾自己的灵魂、哦、那但是事实上身为一个基督徒，不管他是即使是平信徒，我想都有这个责任去关照人类的灵魂。那怎么样才能够让人类认清这样的真理？
天主他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分享他的生命，所以人的一个现世的生活事实上就是不断在帮助我们准备怎么过天国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要单单只看一个很表面的，因为我要赚了钱我才有办法去生活，才有办法养家糊口。当然这个基本的需求天主一定会满足我们的一个需要哈，当我们在诵念天主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当中去表达看得到了，但是天主还要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去看到与我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我有没有去关心到他们，去爱他们。我想这个是天主要引导我们去看到的， 所以我们所过的一个现实的团体的生活跟人群的生活都是在朝向这个目标，怎么样学习到能够爱人，那从这爱人的当中我们才能够慢慢的去发展到我们跟天主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哈、
嗯、
所以这个都是天主愿意借着这些方式一步一步在引导我们，同时去教导我们。如果我们过得一帆风顺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觉得还有天主，或是觉得我未来，对不对，我未来应该怎么样，我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怎么样更发展我的事业，发展我的这些能力等等等，我就不会去想到天主，也不会想到还有很多人需要我的帮助。
嗯哼，
对，可能就失去了我原先的那种生命的目标了。嗯，
天主都透过不同的方式啊，在随时爱我们啊、但是他的爱有时候好像我们不太能够承受。
对，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啊，那他们在追求他们的生活的过程当中，经常是用物质的方式来衡量。
嗯，
我不知道神父你在牧灵的工作的时候啊，怎么样来，尤其是引导现在的年轻人，
嗯，
让他们体认到天主真的是那么的爱他们。
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不只是在物质方面的那种，他们的需求很大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个人主义蛮强的，自我主义。
嗯哼，
所以在他的眼中，他只有他自己，没有别人。
嗯，
所以这是很糟糕的哈，在过这种群体的生活。事实上，我们知道，也许他在家里是一个爸爸妈妈的宝，或是掌上明珠等等，可是他出去要面对其他的人啊，他同侪之间的那种关系呢，他就必须也要看到对方，看到对方的一个需要，看到对方的那种生活的一种习性，而彼此能够在透过那种交谈沟通或是一些运作方面去知道对方的需要，而能够注意到。
嗯，
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彼此的一个尊重哈。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慢慢产生跟别人的友谊。
嗯，
所以我觉得在跟青少年这个生活的过程里，我觉得第一步是要让他们能够不断放弃自我的主义啊，只看到自己，而能够透过在生活中去也去看到别人的需要，而能够透过他自己本身能够去爱别人、付出、与人分享。
嗯，
那这样子的话，他才有慢慢的一种转变，也才能够知道他的生命原来还更开阔哈，不是只有。他自己的这个面这样子。嗯，
其实呢，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教会的青年朋友啊，在我们教堂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堂区的青少年也许就跟一般世俗社会的青少年有些许的不同，因为似乎在经常进堂的青少年心中，他们知道为别人服务是他们最大的恩宠。
嗯，
所以他们的表现呢就会有许多的不同。我相信你希望你的子女也有这样的恩宠，那就不要忘记随时请他们经堂祈祷、经堂念经，更不要忘记主日天一定要去望弥撒。我们下次再见。